现在呢，注意啊，罪是人违背律法而有的。上帝头一道命令是什么？你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啊！主就是头一道考验他们的命令，不是很难做到的。但是魔鬼啊，他就是叫他犯这条律法，有了罪，有了罪呢，就有了死，是吧？因为罪是叫人同上帝隔绝的，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人犯罪就是自绝于生命之源。好，你看啊，耶稣呢就是要从这里做起，我要把上帝的律法守好，不犯罪，我就能胜过这个死亡啊，败坏魔鬼，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。所以啊，这里就说啊，他指耶稣基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这句话很重要。那他是血肉之体，如果他不是血肉之体，他说我没犯罪，那我说不稀奇啊，你是上帝嘛，当然不犯罪了，是吧？现在他做了一个人，跟我们一样的啊，血肉之体啊，一样的受试探。就是说我们人呢，你要骂他一句啊，他心里不好过去，就还要反骂你一句，有吧？你打他一下，他要回你一拳，是这样子的啊。人呢，这个叫血肉之体嘛。那么耶稣呢，要胜过这个，这种试探他要克服啊。特别是到最后他快钉十字架之前啊，各位凡是读过这个一段记载的，你记得他们把他耶稣逮捕以后啊，人们呢把他头蒙上啊，拿拳头打他啊，后来呢又吐唾沫在他脸上啊，又用鞭子抽他，用荆棘编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最后把他挂在十字架上钉死啊。这一切都是什么刺激他，叫他什么，叫他犯罪，叫他报复他们。他很可以报复他们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能行神迹奇事啊。但是他没有，他是我来做人来的啊，我要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啊。你看啊，这里说这个他得胜的秘诀啊，是这一句话，这个也是诗篇里面这个指着耶稣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用喜乐油膏你啊。这句话叫我们想起刚才说的那个彼此为仇，注意吧，这个仇恨是对什么仇恨呢？对罪恶，对罪恶，看见吧，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这个是耶稣啊给我们立的榜样。他到世上来，一方面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，给你我做个榜样，教你怎么样子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，教你能够像他一样得胜。所以他的秘诀是什么？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但是你说我本性不是那样的啊，我们老实说啊，我们容易犯罪，而且往往是爱犯罪，那怎么办啊？上帝说什么？我要使你与女人彼此为仇啊，你的后裔 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这个主动在上帝，他要把圣灵放在你心中，叫你能够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这个不是我生来就有的，是圣灵来的，所以这叫做重生啊。这个重生啊，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啊。有的人呢，他可能没有养成很多坏习惯，但是有的人呢，是有一些啊，他觉得很难克服的坏脾气，他靠自己是克服不了。但是各位，你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坏习气啊，你就求上帝。你今天晚上回去睡觉之前，你就跪在床边啊，不要让别人听到，你自己跟上帝讲好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我这个人呢、啊、坏透了，不行啊，我自己没办法，求主你帮助我，你给我一种恨恶罪恶的一种心，叫我喜爱公义啊，恨恶罪恶。你试试看，主就会帮助你。这也很奇怪啊，我看到一个真的故事啊，就是很简单一个故事，就有一个医生是信主的，他教人戒烟啊，他给他们上课，上课的时候啊，他告诉他们了很多戒烟的方法，他说但是呢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求上帝，你就求上帝帮助你把那个烟瘾拿掉，上帝就会听你的祷告啊。他这么教人，但是这个来戒烟的人很多根本没有到过教堂里，不会祷告的啊。这个医生呢，他也没有想的那么多，他也没有教他们怎么祷告。可是有一个人呢，他也相信这个医生的话，他就觉得这个自己的烟瘾的确很难戒啊。哎，后来呢，他就听了医生说能够求上帝啊，那么他说我试试看啊。他根本从来没祷告过，也没有做过礼拜的啊，所以他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啊。这个说起来可笑啊。因为呢，他在的地方有很多人，他就考虑到有什么地方人少，他一时难为情啊。那么他，我们知道这是外国发生的事情啊。这个外国有一些这个什么饭店啊、宾馆里头那些啊，厕所啊是相当干净的，没有什么人的啊。他就跑到厕所里去了啊。他到那里啊，他就看见没人。他怎么祷告他也不知道，他就站在那里，他说头低的还是头仰着呢，他想了嘛，还是仰着吧啊，因为总是上帝在上头啊。他就说哎，在上头的啊，他就这么讲啊，我现在这个烟瘾戒不掉啊，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，忙啊，就这样。后来啊，他出去啊，哎，他后来果然呢，人家抽烟他就觉得难闻了，抽了啊，他恶心了，以后就再不抽烟了。他后来就在这个戒烟班上做这个见证，这医生后来讲给大家听，他就觉得很奇妙，这个人他完全出于一颗诚心，上帝不在乎你这个形式，是吧，是吗，靠耶稣的名啊，阿门啊，这都不会讲，是吧，他就这么几句话，哎，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啊。所以我们不拘形式，主要是你是不是要耶稣来帮助你，你只要一颗诚心就行了，你就求上帝。我们现在呢就注意啊，还有一些经文，这个耶稣啊告诉我们，他 他这个胜利的秘诀就在什么？这记在约翰福音啊，这里约翰福音呢，这个十四章末了一节啊，耶稣说这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啊。”嗯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就行了。这句话了不起，他取了我们一样的这个人性，血肉之体。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过了几十年啊。这个世界的王指谁呀？指魔鬼。怎么叫他世界的王呢？这耶稣给他的称呼啊。因为呢，这个撒旦呢，他叫人犯罪之后，人听撒旦的话，那么就是撒旦的人了。后来他的后代都是学他们的祖宗一样，都是听撒旦的话，所以撒旦实际上做了王了。所以耶稣就称他为世界，这个世界的王啊。现在呢，耶稣啊到这个撒旦所统治的这个世界里来，不受他统治，就这意思。哎，尽管你怎么试探我，叫我犯罪，我怎么样，里面没有一点你的东西，就这意思。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他耶稣啊说过，他说呀，一个人呢犯罪啊是从这个意念开始的。他说一个罪恶的念头就是犯罪，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连一个罪恶的念头都没有让他进来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话也是讲给你听的，讲给我听的，就说我现在做一个榜样给你看，你要学我，靠圣灵的能力，靠警醒祷告也可以做得胜的人啊。现在下面呢还有一句话啊，就是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啊。说很多地方都是这样，一面是上帝，一面是魔鬼。过去亚当夏娃犯罪是正好颠倒了，是吧？是反对上帝了，顺服魔鬼了，所以把我们这个世界搞得这个样子啊。现在呢，耶稣说你们要顺服上帝，所以守好上帝的诫命，抵挡魔鬼，魔鬼来我们也顶住他啊，不听他的话。所以耶稣啊最后为门徒祷告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我不求你，这是对天父祷告啊，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这又是另外一个名称啊，恶者就是魔鬼啊。这个耶稣这句祷告很好啊，他说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原则啊，不要叫他们离开世界。所以圣经啊里面呢没有一句话叫我们呢到深山里去盖一个庙，去做个修士啊。我们圣经里面不叫我们做和尚尼姑，或者是修女啊，或者做这个啊修士的啊，修道士的，就说出家啊，就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到山里去过日子啊，不是的。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为耶稣做见证，做出耶稣的这个榜样，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 要求上帝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，脱离魔鬼啊，而且呢能够抵挡魔鬼啊。
那恶者这个名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用了九次，一个就是刚才读的约翰十七章十五节，还有马太六章十三节、十三章十九节、十三章三十八节、以弗所六章十六节、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、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、三章十二节、五章十八节。现在我要对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做个解释。
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会背主导文的，你们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。这个凶恶你们下面呢，你们看有小字的啊，这个小字呢你们就放六章十三节啊，小字说恶者啊，也是这个恶者，因为就是一个字啊，翻译的人呢就把它翻译成凶恶了，其实呢它是恶者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撒旦，应该是这个样。因为这个凶恶啊，我们平常啊认为是什么，凡是不幸的事、倒霉的事叫做凶恶，是吧？比方出去给汽车碰了，哎呀是凶事，是吧？但是呢有时候啊上帝还会叫我们碰到一些凶事的，会不会？耶稣不是吗？被钉十字架，从人的观点这是凶恶，但是这个恶者，恶者这个世界的王将道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啊，他战胜了那恶者。所以我们祷告啊也可以这样子祷告啊，救我脱离那恶者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啊，我们不能抵挡撒旦，我们是靠上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，求主给我圣灵的能力，叫我能够顶住抵挡撒旦啊。
刚才说过，上帝见我们的始祖听了撒旦的话来违背上帝的诫命，就采取了爱的对策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人间来，一方面向世人表达上帝的爱，同时教导我们要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彼此为仇的实质。我们要因为仇恨魔鬼而抵挡他。上帝不要我们像亚当那样听见他的声音就害怕躲藏起来，却要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的，爱到什么程度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替我们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。上帝现在可以对我们说，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，你们说说看我还能做什么事来向你们表达我的爱呢？上帝说，世人听了魔鬼的话，对我误会了，不信任了，现在我要通过我的爱子基督到人间去做个人，让世人亲身体验到我的爱。上帝说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，何西亚十一章四节。在这一卷书里面呢，上帝用一个属世的比喻啊来说明他的爱啊。这个问题啊可以用耶利米书三章里的话来做个总结。耶利米三章一节有话说，人若休妻 妻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？若收回他来，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？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呢，就是全人类啊，跟撒旦去了，也就是比作一个不忠实于她丈夫的妻子啊，去跟别人啊去行淫了。像这样的人再回到她原来的丈夫啊，这个就是很可耻的事情啊。可是上帝说，尽管如此，他说你还可以归向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呢，虽然呢严重地得罪了上帝，可是上帝还是要我们悔改归向他。上帝要我们这些一度严重得罪了他的人还要回来，这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爱。耶稣就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约翰十四章九节。他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怎么吸引？就是以上所说的啊，用慈生爱所牵引他们，不是啊压迫他们、强迫他们来回来，而是要用爱心来吸引他们。这记在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。世人受到耶稣爱的激励和圣灵的感动之后，就会自觉自愿地来爱上帝，归向他，听他的话，守他的诫命。我们会看明善恶斗争的真相，认识到罪恶的可憎，仇恨魔鬼，把他从心中驱逐出去。这样，上帝说，我用爱的能力把万人吸引归我之后，这世界就要受审判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，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。上帝肯定是要消灭魔鬼的，可是消灭魔鬼的斗争必须从你我心中开始。我们把魔鬼从内心赶出去之后，这世界的王就不再是我们的王，他在我们生活中再没有立足之地。这样，我们以实际行动对撒旦宣判死刑之后，上帝才能执行这个死刑，这才能确保灾难不再兴起。上帝已经尽到最大努力，做出最大的牺牲，现在要看你的了。如果你受他爱的感化，愿意挣脱罪恶的羁绊，来归向基督，你就必须配合作战，坚决顺服上帝，抵制魔鬼。总之，同罪恶斗争是要付出很大努力的。耶稣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马太十一章十二节。有人说，基督的福音很好，我很羡慕，可是我恐怕做不到，等我改良改良再说吧。这种羡慕的心理固然好，可是不能停留在羡慕上。靠自己的努力是改良不好的， 必须决心靠耶稣做得胜的人。如果光是听到而不行道，那还是不会得救的。罗马二章十三节说，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耶稣在世时，有很多人呢听他讲道，佩服他，称赞他，但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大多数畏缩不前，不跟从他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很大。马太七章二十四、二十七节。请注意，这里所说的啊，这个雨淋水冲风吹啊，指着人生的考验，这种考验我们都是逃不掉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决定自己是做聪明人呢，还是做无知的人，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，还是在沙土上。刚才说过，盖在磐石上指的就是行道啊，听了耶稣的话就照着行。有一次耶稣正说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。路加十一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。所以奉劝各位朋友，不要停留在听到和羡慕耶稣、佩服耶稣上，要行动起来，要决心照耶稣的教训去做人，彻底悔改归向基督耶稣，做个聪明的行道的人。上帝爱的对策是要吸引万人来归他的，可是这个万人并不是一切人。圣经提到最后有许多人不接受他的恩召，他们既然坚持不顺服上帝，一定要放纵私欲，为所欲为，上帝也只得让他们去了。何西亚四章十七节说，以法莲啊，这古代这个犹太人中啊，一个支派的人叫以法莲，亲近偶像啊，这个亲近偶像原文呢就是意思啊，他紧紧抓住自己的偶像不放啊。下面这什么话呢？就是任凭他吧，就说让他去吧啊。还有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 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这是很悲惨的情景。以上经文三次说上帝任凭他们，就是说这些人已无可救药，上帝恩慈最有力的表现感动不了他们，上帝只得让他们去了。我们奉劝各位要听以下的劝勉，罗马二章四到六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你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尽管如此，上帝的态度还是爱这些人。在何西阿十一章第九节，他说：“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”